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3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四中全会前夕中共省部级高官大调整；第二个是解放军大规模清建在江西安徽的导弹对台导弹基地啊；第三个是华盛顿邮报说中共的第五纵队在台湾很猖獗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3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时报报道，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近年来在江西省和安徽省大力兴建导弹基地啊。那它这些导弹基地是直接对台湾的安全构成威胁。报道说，位于江西省赣州市的616旅基地啊，距离台湾是579公里。在2020年还是一片农田啊。那么武汉疫情期间，这当地就平整了一大片的农田，并且在18个月之内建成了存放导弹的仓库。那么616旅基地部署了东风17导弹。东风17导弹是五倍音速飞行，可以机动闪躲反导系统啊。那么在安徽省的池州市有611旅基地，距离台湾708公里。2022年的卫星图像显示，基地只是一座平房，但是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611旅的基地面积扩大了一倍，基地内部设置了将近40个导弹发射台，以及用于模拟作战的假隧道。611旅的基地部署了东风26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外号叫关岛快递，可以配备常规弹头或者是核弹头，能够攻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部分军事设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十月视察了611旅基地和官兵合影，当时是有五枚东风26导弹作为背景，同时显示基地建设足以容纳更大的这个导弹仓库。那么报道指出，习近平在火箭军深陷贪腐丑闻之际，仍然去火箭军视察，表明他仍然高度重视火箭军啊。美国国防部的数据显示，解放军有3500枚常规导弹，那么其中有500枚是东风26型导弹啊。那么目前情报没有显示有多少导弹部署在中国的东部，并且以台湾为目标啊。不过呢，从卫星图片显示，火箭军近年来正在建设更多的、更大的导弹基地，部署更多的导弹发射台啊。这是第一。第二，华盛顿邮报报道，台湾的中华统一进步党和竹联帮等黑道组织紧密结合，在台湾招募间谍，散播统战言论，并且囤积军火，对台湾的安全构成危险。台湾政府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台湾警察从统促党以及相关帮派成员手中查获了200支枪械，引发台湾政府的警惕。统促党总裁白狼就叫张安乐啊，张安乐对此表示，党内确实有一些帮派成员，那么这些帮派成员认同两岸和平统一的理念。去年11月，台湾内政部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了统促党，理由是统促党涉嫌接受中国的资助，发展他们的组织，介入台湾选举和从事犯罪活动。然而由于台湾宪法法庭没有足够的法官审理案件，解散统促党的申请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台湾东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表示，中共一贯利用黑帮进行渗透，香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洪普昭认为，统促党和黑帮结合，等于是中共在台湾培养一支随时可以被武器化的第五纵队，那么利用民主制度进行反民主行动，一旦台海有事，应该把这些人怎么样安排一下啊。洪普昭指出， 台湾现行法律对中共代理人的惩罚明显不足，被定罪最高只有5年有期徒刑，没有组合性，因此政府必须正视中共代理人的问题，尽快推动修法，加强组合性。这是第二、第三。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30号回应《华尔街日报》关于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美国总统川普表态反对台独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发言人说，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政策的依据是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对台湾的6项保证。美国将会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发言人强调，美国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并指出中国的胁迫行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构成的单一最大威胁。华尔街日报9月29号的报道中说，习近平不再满足于美国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他计划以中美贸易协议作为条件，要求川普正式表态反对台独。这是第三、第四。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29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木材征收10%的关税，10月14号生效。那么对木质家具征收25%的关税，明年1月1号提高到30%。那么对橱柜、浴室、洗手台征收25%的关税，明年1月1号提高到50%。路透社指出，受这次加税影响最大的是加拿大。那么因为美国去年72%的木材是从加拿大进口，同时中国、越南、墨西哥等国他们在木质家具的出口上也会面临很大的压力。白宫说，木材和家具对军事基础设施以及供应链非常重要，所以这次加税是为了国家安全。扯屁吧，根本扯屁啊！为啥？第一，美国自己不生产木材；第二，美国自己不做工家具。你自己做呢，你加关税没有关系啊，那你自己加强生产。你自己不生产，你全部都是进口，你对所有的进口产品，所有国家都征收统一的关税，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帮助吗？没有任何的帮助啊。对此，美国家居制造与进口商联盟表示，白宫的逻辑非常牵强，它让人很难理解为什么橱柜会和国家安全扯上关系，而且美国国内没有足够的产能来快速的替代进口，企业没办法承担如此高税率下的成本压力，最终会把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导致价格的大幅上涨。这是非常简单的常识啊！你如果你自己有工厂，你在生产，你加关税，国内的工厂可以加大生产，可以满足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满足进口商品的不足。你自己没有生产，你加关税，你怎么会有帮助？没有任何帮助啊，这是常识。我不知道白宫这些人在干嘛啊。第五，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德累斯顿高等地区法院9月30号判处华裔德国人叫郭建有期徒刑4年9个月，罪名是替中国从事间谍活动。郭建现年44岁，他在中国出生，有德国国籍。郭建2019年9月担任德国选项党议员克拉的助理，一直到2024年4月在德国被捕。在郭建担任助理期间，克拉一直是欧洲议会的议员。判决指出，郭建从事间谍活动包括从2019年9月到2024年4月向中国的情报机构传递欧洲议会的谈判信息、政策草案、内部文件等敏感资料。二，向中国传递德国选项党领导人的个人信息、内部争斗、决策意图等。三，监控在德国或者是在欧洲异议人士。德国警方指出，郭建和中国情报机构的联系从2002年开始，他为中国情报部门工作已经超过了20年。克拉否认他自己知道郭建的间谍行为，不过克拉正在接受另外一项调查， 他被怀疑在担任欧洲议会议员期间收受了中国的贿赂并进行洗钱。第六，新京报报道，河南省鹤壁市鹤兴化工公司9月29日发生有毒气体泄漏事故，造成5人死亡、1人重伤、2人轻伤，所有的死伤人员都是这家公司的员工。鹤壁市山城区应急管理局发布的通告说，事故是由于硫酸中转罐里面的硫酸发生泄漏，流到了厂区的化粪池，然后发生了化学反应。怎么这么太邪乎了，它产生了叫硫化铵，硫化铵是有毒气体，最终导致了人员中毒。它就你说你流出去了，硫酸它没有不会化，它流到化粪池里面，化粪池产生了硫化铵， Come on 啊，太神奇了这个。那么鹤兴化工公司近年来因为安全和环保问题多次被罚，2018年公司排放污水造成附近养鱼户的活鱼有26万斤死亡，2022年公司设备密封不严导致有污染的有污染物溢出。那么就在今年，公司因为硫酸管道的标志不清楚被要求进行整改，鹤兴化工厂被通报处罚好几次还是发生这种安全事故，说明什么？说明这家公司根本没有资格进行化学生产啊！这是第六、第七。中央电视台报道，埃及北部吉萨省9月29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2名中国游客死亡，3名中国游客受伤。那么事故发生在吉萨省的旅游大道，靠近金字塔的景区。当时有一辆小型巴士越过公路中线，和对面的好几辆轿车相撞。那么现在是国庆节假期，很多中国游客出境游，大家注意安全。那么今年五一期间，在美国黄石公园附近的高速公路上也发生过一起车祸，一辆皮卡越过公路中线，撞到了装着载有中国游客的面包车，7人死亡，其中五人是中国游客。这是第七、第八。红星新闻报道，中国歌手陈红的前夫叫李军啊，9月19日在北京开记者会举报陈红，说陈红这个偷税漏税、合同诈骗、转移侵占他的财产，涉及几十亿人民币的金额啊。那么陈红是海军政治部歌舞团的歌手，他因为演唱这个《常回家看看》走红啊。那么李军是北京亚智捷汽车贸易公司的股东。他们两个人是01年结的婚，08年分居，13年爆出这个李军一个夜闯沈星的住处啊，那搞得沸沸扬扬，这件事情搞得很大啊。2014年3月陈红和李军协议离婚，离婚的第二年李军就开始举报陈红霸占他的公司，侵占他的财产。那么过去的10年里，双方不断的相互起诉啊。那么今年9月，李军再次指控他。那么这次指控的情况就比较特别，他说在他军中有保护伞啊等等啊，这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指控啊。这是第九、第八、第九。法广报道，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香港投资环境报告，报告指出，港版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立法对间谍、国家安全和外部干预等罪名定义极为宽泛和含糊，已经影响了在香港的外资企业的日常商业活动。报告指出，香港的制度和中国不同，法律制度大体还可以体现司法独立，但是在涉及政治和国家安全的案件当中，司法独立受到了限制。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政府拘捕和起诉了320名民主派人士，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身在海外的民主派人士也被香港警察悬赏通缉。报告指出，间谍、国家秘密和外部干预罪引发的风险 过去只在中国大陆发生，现在这些中国式的风险也成为香港的问题，并且影响到商业和贸易活动。美国国务院认为，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律会给香港的商界带来不确定因素，成为企业是否继续在香港投资的重要考虑因素。报告显示，过去十年在香港的外国企业数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中资企业在香港开设的办事处增加了一倍啊，这是第九、第十。香港零一报道，澳门政府高层出现了人事变动，澳门保安司司长黄绍哲担任行政法务司的司长，原来行政法务司的司长则去立法会当议员。检察院检察长陈子敬接替黄绍哲担任保安司的司长，中级法院院长唐晓峰接替陈子敬担任检察院的检察长。那新的任命都是由澳门行政长官陈浩辉提出，国务院决定，任命会从10月16号开始生效。新的任命三名官员只有检察院检察长唐晓峰土生土长啊，在澳门受教育，正宗的澳门人，其他人全是外派，中国大陆外派啊。那么新任的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哲，广东出生，北大毕业，曾经在澳门警察部门工作。保安司长陈子敬，香港出生，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毕业，99年在澳门任法官。澳门行政长官陈浩辉，他本身也是佛山出生，北大毕业。这些人，这些香港现澳门现在的管制团队，都是中国政府精心培养精心安排的十三太保啊。他已经澳门已经完成了叫精人治澳的任务啊。这是第十、第十一。据时报报道，国民党立委9月30号提出议案，要求封杀2026年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但是在表决前一刻，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又宣布撤回封杀议案。台湾行政院8月21号公布了2026年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预计支出 3.05 万亿新台币，同时增加 3.5%， 同比增加 3.8%。 那么增加支出的项目包括强化国防、扩大公共建设、提升科技发展和落实社会福利。立法院9月30号举行会议审议总预算案，国民党提案要求将预算案退回程序委员会审议。国民党提出的理由是，行政院的总预算没有包括立法院通过的增加军人加薪、增加警察、消防员退休金和各县市补助金的支出，认为行政院不尊重立法院。民进党立法委员表示反对。民进党强调，国民党提出的额外开支违反宪法和预算法，行政院已经向宪法法庭提出暂停执行和释宪，但是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通过宪法诉讼法，使得宪法法院陷入瘫痪。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一词啊，立法院长韩国瑜提出表决决定是否封杀总预算案，并响起了7分钟的投票钟声。那么在投票钟声结束之后，韩国瑜宣布国民党撤回了封杀案，不过国民党预告说下个星期会再次封杀总预算案。12 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9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6月底，持有特定技能签证的外国劳工达到了33万6000人，同比上升了 18.2%， 再次刷新最高纪录。特定技能签证是日本为解决劳工问题、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面向蓝领工人推出的工作签证。那么从2019年开始实施，这种签证允许外国劳工直接进入餐饮、建筑、护理、制造业等行业。那么持有一号特定技能签证的人最多可以在日本停留5年，通过考试之后，一号签证可以转为二号签证， 二号签证可以续签，并且允许家属陪同。那么从国籍来看，持有特定技能签证的人数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占总人数的 40%， 其次是印尼，占的 20%， 缅甸占 10%， 菲律宾占 9.7%， 中国人只占 6%， 所以中国人其实并不多啊。从行业来看，持有特定技能的签证人数最多的行业就是食品、饮料制造业，达到了 8.4 万人，这是12-13。国家统计局9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49.8， 在荣枯线以下，荣枯线是50，连续6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下，都在下跌。这是中国在2019年以来最长的收缩期啊，不是50以下，是6个月持续在下跌啊。那法广说，这表明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主要的原因是海外需求疲软，尤其是美国需求下降。主要的不是这个，主要还是房地产啊，房地产下跌带动它的需求下降。从分项指标来看，新订单指数 49.7， 新出口订单指数 47.8， 出口开始出问题了啊。就业指数 48.5， 就业有问题啊。这些分项数据全部都处于荣枯线水平以下。另外 ,9 月份的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50， 比上个月下跌了 0.3 个百分点，正好在景气临界点上。法广分析表明，中国的商业活动没有改善，反而变得糟糕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讲讲人事吧啊。四中全会前夕，中共省部级高官大调整。中共政治局9月29号开了一个月度的例会啊，每个月都开一次啊。那么一系列省部级高官的调整就陆续的公布结果。先讲中联办。中联部官网最新公布的最新显示，那么中央国安办常务副主任刘海星接替刘建超出任中联部的部长。那么中联部的全称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啊，那么它是中共中央常设机构，属于正部级单位，那么和外事办和中宣部同一个级别啊。那么中联部主要是负责中共对外的党际外交啊。那么中联部原部长刘建超是7月下旬外访回国之后，8月初被带走调查，到现在都没有出来过啊。刘建超现年61岁。他是资深外交官，曾经是外交部长热门人选。那么刘建超是习近平的近臣啊，他在习近平的权力圈子当中，他的地位仅次于秦刚。他落马被视为习近平权力被削弱的现象。那么中联部新任的部长刘海星现年62岁啊，他比刘建超大一岁，江苏人，他也是资深外交官。他和刘建超曾经是同事啊。刘海星是1985年进入外交部翻译使工作，09年出任驻法大使，2012年任欧洲司的司长，2015年刘海星接替刘建超任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啊，刘建超就外放啊，就离开了外交部啊，那刘海星就成为部长助理。2018年刘海星出任中央国安办副主任啊，中央国安办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简称啊。那么2014年1月24号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任主席啊。那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看上去很雄伟，但实际上没啥具体事儿管啊。那么直到2023年5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才开了第一次会议啊，所以刘海星还兼任人大常委会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的副主委。2022年，刘海星接替陈文清，成为中央国安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他就当时这个是个正部级的位置，他就成为正部级官员。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刘海星当选中央委员。那么陈文清之前，蔡奇也担任过中央国安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那么中办主任栗战书当年是国安办的第一任主任，所以你可以看，这些都是习近平的心腹啊。所以由此可见，刘海星未必是习近平核心圈的成员，但他肯定是习近平的近臣啊。那么刘建超落马，再安排刘海星接替啊，这是党的机构，所以习近平继续控制这个地盘是一个合理的结果啊。那么另外，内蒙古、辽宁同时更换省委书记。先说辽宁，9月30号下午，新华社宣布江苏省长许昆林接替郝鹏出任辽宁省委书记。那么苏州市委书记刘晓涛担任这个江苏省政府党组书记。这意味着刘晓涛将会接替许昆林成为江苏省的省长。有点复杂，我们一样一样讲。先讲这个书记啊，许昆林，新任辽宁省委书记许昆林现年60岁，福建泉州永春人啊。1984年毕业于杭州商学院啊，计划统计专业啊，是个会计出身啊。许昆林呢，早年一直在国家物价局工作，干了10年，会计专业去物价局对口啊，他一直干到收费管理司的行政事业处的副处长啊。94年开始，他先是在国家纪委，后来在发改委干了23年，先在物价局干了10年，后来又在纪委、发改委干了23年啊。然后到了09年。这个物价监督检查司当司长，那这个司呢，物价检查司呢改名叫反垄断局，许昆林就改任局长。2014年的10月，许昆林出任这个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司长啊，发改委价格司的司长非常危险这个岗位。他的前两任司长，一个叫曹长庆，一个叫刘振秋，都落马。两个副司长，一个叫周望军，一个叫李才华，也落马。甚至巡视员都落马。所以呢，许昆林在这个司长干了半年就跑了，就跑到投资司当司长，避开是非之地啊。然后呢，2017年许昆林的仕途开始发力。2017年3月空降到上海当副市长，分管商务、外资、外贸啊。2020年9月，许昆林再跳到江苏省，接替蓝绍敏任苏州市委书记。苏州不得了啊，苏州是江苏的经济重镇啊，中国最强的地级市啊。然后到了2021年的10月，吴振龙升任江苏省委书记，许昆林就接替吴振龙出任江苏省的省长。后来呢，李强把吴振龙调到国务院当秘书长，许昆林就安排到辽宁当书记。这都是李强的人啊。那习近平上台之后，中纪委的李希、副总理张国清都干过辽宁省委书记的岗位啊。这是辽宁。然后我们讲内蒙。新华社9月30号报道，广东省长王伟忠出任内蒙党委书记，那么孙少成不再担任内蒙书记的职务。那么当天，南方日报公布，广东省委决定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任广东省政府党组书记，这意味着孟凡利会出任广东省长的职务。那么9月30号，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网更新显示， 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包刚出任内蒙古党委副书记，政府党组书记，这就意味着包刚将会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职务啊。那么中纪委国家监委8月22号宣布，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王立霞正在接受调查啊，这就走了一个，这接一个啊。那新华社报道说，9月30号内蒙古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啊，中组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黄建发在会上宣布中央的决定，王伟忠担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孙少成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内蒙古党委书记的职务。王伟忠现年63岁，山西朔州人，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从学士读到硕士。王伟忠的仕途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水利部。2014年以前，王伟忠都在水利部科委科技部干了27年。2014年9月科技部的副部长王伟忠空降山西，接替落马的聂春玉出任山西省委秘书长，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是王如林啊。王如林大家知道，这个邓小平的人啊。当时王伟忠同时和他同时调到山中的还有孙少成啊，孙少成是从山东省的副省长调到山西当统战部长啊，后来孙少成再回到内蒙当书记啊。孙少成就刚刚从内蒙书记退休啊。2016年11月王伟忠再接替吴振龙出任太原市委书记，吴振龙就从太原市委书记调到江苏，这些官员都是有关系的啊！你看看来看去，2014年的3月王伟忠再接替许勤啊，出任深圳市委书记，从这个太原市委书记直接空降到深圳当书记啊。那深圳原来的书记叫许勤啊，许勤现在在哪里？许勤曾经干过一段时间干什么？干雄安新区，雄安新区管委会，当他帮习近平干了2年时间啊，就是雄安新区两年不到3年时间，然后再给他一个黑龙江省委书记干啊，就这个意思啊。那么王伟忠在深圳当书记1年多，就接替了任学峰啊，出任广东省的副书记，但他继续兼深圳的书记啊。那么2021年12月，广东省长马兴瑞这个调到哪里？调到新疆当书记啊，解决这个级别问题啊。那么王伟忠就成为广东省的省长啊。广东省他把这个省长啊，把这个深圳市委书记的位置一让出来，包头市委书记孟凡利空降到深圳当书记。那这就是现在广东省的基本格局啊。那习近平上台之后，胡春华、王军、李继恒、石泰峰啊，这个孙少成分别担任内蒙古的党委书记啊。那么现在的省委书记当中，除了王伟忠之外，河南省委书记刘宁也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刘宁跟王伟忠同年出生，但是王伟忠呢，这个刘宁呢，刘宁比王伟忠早一年就考到北大水利系啊，他是78级，这个王伟忠是79级啊，那么都是水利系的啊。2025年以来，新疆、内蒙的书记调整啊，那么今年7月份。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陈小江调到新疆当书记啊，所以其实今年以来这个人调整很多的。那么今年以来省长，山西、广西、内蒙都换了省长啊。那么山西是金湘军，今年4月被查落马， 他是常务副镇长卢东亮升，从常务副镇长升省长。那么太原市委书记叫韦涛接替落马的蓝天丽，蓝天丽任广西的自治区的主席啊。那么现在的呼和浩特市的市委书记包刚任内蒙古的自治区主席，包刚、卢东亮、韦涛都是中候补中候补委员。那么内蒙古新任主席包刚现年56岁，内蒙古族辽宁阜新人，他跟那个王他大学毕，他是内蒙古大学经济系毕业，他的仕途没有离开过内蒙古啊。91年参加工作，包刚长期在内蒙古办公厅工作，一直在办公厅啊。04年去国资委当纪委书记，18年7月包刚接替落马的白象群做了内蒙古的副主席，21年这个9月包刚接王立霞在呼和浩特当书记，王立霞就去哪儿？就去内蒙古当主席啊。那么结果王立霞再落马，包刚再去接他主席的位置啊，所以接了两次他的位置啊。这有点像那个孟凡丽也是接了王伟忠两次的位置啊。所以今年以来总共有六个省换了省长啊，辽宁省的王新伟，山西省的卢东亮，广西的主席韦涛，广东省的省长孟凡丽，内蒙古的主席包刚，江苏省的省长刘晓涛啊。那么其中呢，孟凡丽的资历最深，他是中央委员。那么王新伟、卢东亮、韦涛、包刚都是候补委员，刘晓涛啥都不是啊。等一下我们讲为什么刘晓涛啥都不是啊。那么王伟忠转任内蒙古的党委书记，那么9月30号南方日报宣布广东省委决定深圳市委书记孟凡丽任广东省政府的党组书记啊，也就是说他会接替王伟忠担任广东省的省长，他两次接班了啊。那么孟凡丽之前是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市委书记啊。那么他是，我们从年龄开始讲吧啊。那孟凡丽现年60岁，65年的啊。那么山东省临沂人，86年是山东经济学院会计系毕业啊，学历不大咋地啊。那么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来做到呢山东省财政厅的副厅长，再去企业山东鲁信集团当总经理董事长。18大之后啊，这个孟凡丽就开始发达了，仕途顺利，据说他走的是彭丽媛的路子啊。2013年孟凡丽先是在商务厅干了4个月，就调到烟台当市长，再从烟台的市长干到书记。2017年在接替落马的张新起任青岛市长，青岛就更好了啊，青岛比烟台强啊。那么孟凡丽是2020年的9月调到包头当市委书记，2021年的11月就成为这个内蒙的副书记兼包头市委书记啊，然后就22年4月空降到深圳啊，当这个深圳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市委书记啊。那么22年的10月孟凡丽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跟省长王伟忠都是中央委员，他级别蛮高的啊。那基本上只干了三年深圳市委书记就干到了广东省的省长啊，而且他两次都是接王伟忠的位置啊。那么现任的省部级党政一把手当中，山东帮不少啊。湖北省 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他原来是，他是山东籍，原来是济南市委书记，去湖北当书记啊。然后是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他原来是烟台的市委书记。安徽省长王清县，他原来是青岛的书记啊。那么他长期都是任职在山东，所以山东的山东官多，会当官，但是山东的吏治很差啊。那么孟凡利跟这三个人，这个三个书记省长呢，要么是老乡，要么是上下级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江苏省的省长刘晓涛，刘晓涛也是个很特别的人物啊。刘晓涛现在是苏州市委书记，他即将出任江苏省的省长啊。刘晓涛一年之内连升两级啊，他是目前唯一的三非省长，非中央委员、非中央候补委员、非中纪委委员。说明什么？说明他升得太快啊。刘晓涛现年55岁，客家人，梅州新宁人啊。刘晓涛是92年人大毕业啊，人大劳动经济专业毕业，对口就在广东省劳保系统干了好多年啊，05年干到劳动保障厅的办公室主任，08年去地税局当局副局长啊，都不算，那个时候都不算啥。到了2012年开始，哎，他开始转地方了啊，这个一换跑道，茂名、汕头、潮州在三个城市任职，17年任潮州市委书记，19年5月他就从潮州调到省，广东省，广东省委秘书长，接谁呢？接张虎，张虎是现在的广东省的常务副省长。那么2020年4月，刘晓涛直接从广东交流到浙江当副省长。第二年的8月，他只干了1年多，就直接去了这个温州当书记啊。温州当书记，而且呢这个温州只干了2年，刘晓涛再安排到哪？从浙江温州调到这个江苏的苏州当市委书记。所以呢你看刘晓涛，茂名、汕头、潮州、温州、苏州5个城市，那么其中温州、潮州、温州、苏州3个市委书记啊。那么今年5月份，刘晓涛就升为这个江苏省委副书记啊，兼这个苏州市委书记啊。那么现在就再进一步成为苏州省的江苏省的省长啊。那么刘晓涛的色彩不太强烈，你看他是广东出身啊，广东出身派系并不明显。那么江苏本来是习近平的势力范围，出现一个色彩不强烈的人选，说明什么？说明这块地盘已经不是他的了啊，可能是会是这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还有一些可以讲，我慢慢再讲吧啊，因为我就担心有点 boring 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况：肯亚热爆发城市江门宣布取消国庆8天假期，全部基层人员都要投入灭蚊行动，连日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很多人身心濒临崩溃，更有传出人员执行楼顶灭蚊公务期间坠楼重伤的消息，1天3次高频低距离喷洒高浓度杀虫药，不顾人民健康，有小学孩子在体育课时不慎吸入杀虫药导致不适，要送院检查， 这些领导罔顾科学，漠视人权，为保自己乌纱帽，高压粗暴反科学的防控措施引起极大的民愤。这就是疫情动态清零政策，就是这些，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会不断的重复这件事情，就是只要有类似的事件，他就会这样表现啊，他就会这样表现啊。提问：我怎么看不懂中共官员升迁考核标准，也没看到任何角度的成绩啊？嗯，中共的考核，原来中共的考核标准是 GDP 啊，它的主要的政绩就 GDP， 这个地方经济怎么样，就考核就看你的 GDP。那习近平上台之后就猛批啊 GDP 为 GDP 论啊，那就不能考核 GDP， 意味着你没办法考核 GDP， 那考核啥呢？那就考核跟习近平的关系呗。所以实际上你现在看看这些政绩看不大出来。那当然中组部有一套他的算法，这个算法可能前面加一个习近平的系数呗啊，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考核。以前就是很简单，就是 GDP， 江泽民时代就 GDP， 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GDP， 习近平上台之后就看得跟他关系，但现在也不完全是。你看很多官员跟习近平的关系并不明显。提问主题提到中共这些人事调整到底反映了什么，我听迷糊了。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两样东西。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岗位都是一些关键性的岗位，就是书记，一个省官员最大的是谁？是省委书记。省委书记一调整，其实整个的官场都会调整，因为这个书记一来他就安排他的人，这跟原来的总书记一来安排他的人是一样的道理，他就会这个官场又会发生变化。那么这个书记的调整，他带着书记就不一样，书记是有色彩的，一般书记都是有人脉关系的啊。那这里面王伟忠的色彩那显然很清楚啊，王伟是显然是习近平的色彩啊。所以这里面但是有一些官员的色彩我们并不看得那么明显啊。观点：在华人社会当中，仕途的关键往往不在于能力，而在于有没有贵人在上面提携。说得对啊。那么真正决定升官的并不是才干和政绩，而是能否巧妙的巴结领导赢得上意，至于有没有实际的本事反而成为次要的。哪怕平庸无能，只要把关系经营的得当，也依旧步步高升，平步青云。你基本上看一下你就知道，王伟忠跟孟凡利，我经常讲广东经济越来越烂，为啥？就是这些官员啊，这些官员就叫什么，我以前讲个叫什么饭桶浓度啊，这些就是饭桶浓度高的现象。饭桶浓度高，你看一下现在广东也好，江苏也好，山东也好，经济好吗？经济非常差，尤其是广东尤其差的原因就是广东有这几个饭桶在这里啊。这几个好，就是越好的省越好的市，习近平就越会安排他的人去占领，越是这些人占领，饭桶浓度就越高，经济就会越差，就是这么简单。你比如说这些像孟凡利这些不都是饭桶吗？他没有能力，有什么能力？你看他升得多快，不断的在升，但是他没有能力，他来到这个岗位，你看广东省，王伟忠也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我想跟大家报告的原因，我们以前很少讲这些官员，我跟大家讲一下这官员，大家都先混个脸熟，因为这些人以后会在中国的政坛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大家先混个脸熟啊，我也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人从这里来到那里去，那个人从这里来到那里去啊。通常来到你面前的那个人都不是一般人，要么能力很强，要么背景很厉害，要么是某个人的代理人等等啊，都不是一般人啊。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啊，能够升上去的不一定是靠本事啊。那么当然也有很多饭桶啊，我以前讲过李强也是个差不多也算是个饭桶啊。情况全台超过30,000以上的热心铲子超人自动从各地集结灾区帮助居民清淤，环境部表示已经清除了超过10,000吨的泥沙，经分析泥沙多数品质优良，未来两大用途也曝光，可用于建材，比如坊间的细沙，另一部分也可以用于农田改良。 OK。提问：在中国的道路上经常看到一些司机遇到前方堵车时不愿意耐心等待，而是直接开到逆向车道去，这样不仅扰乱交通秩序还极其危险。我的朋友就遇到过一次，差点因此发生碰撞，难道真的就差几分钟吗？非得冒如此大的风险吗？说明什么？中国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就是如果你遵守规则，你就是吃亏的那个人，而且会成为那个被嘲笑的那个人，就是说明你没有能力啊。那么通常有能力的人就不遵守规则，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超车这件事情是其中一个方面啊，比如说排队啊，本来大家都排队好好的，哎，就是有人插队。而且不断的有人插队，插队成功之后他还要出去炫耀，你看我就不插队。所以中国人有权有势的特点是什么？中国有权有势的特点就是我不用遵守规则，我就能干到我想干的事情啊！我甚至不遵守规则，我甚至能干坏事也没关系，这就是在中国的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是你能干坏事但是不被惩罚啊。所以为什么会有人就是不愿意等那几分钟，不是那几分钟的问题，是他的日常生活给他的训练给他的价值观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丛林法则啊，丛林社会的法则，靠什么？不是靠规则，靠权势，靠强权来运行，靠权力来运行啊。提问：中国高速公路通行收费为什么这么贵？台湾新建高速公路的成本一定比中国昂贵，反观中国以高速公路为例，收费约为台湾的 2.5 到5倍，难道盖高速公路是为了赚钱吗？就是为了赚钱。中国所有的基建设施都很贵，为什么？第一，贪污，所以呢，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是豆腐渣工程，没有一个不是，全部都是。他搞工程就是为了赚钱，两样赚，公家要赚钱，官员要赚钱，所以他的成本很高，成本很高，那你就收费就贵啊，就逻辑就是底层逻辑就是这个道理啊。观点 K 签注定烂尾，因为政治经济都烂透了，毫无吸引力，没有多少人愿意来。那些出来抗议的人，他们认为科签会有大量的申请，本质上是认为中国是好地方，属于被洗脑洗抽筋了。我真的不觉得有很多人跑到中国去找工作。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国际学校理论上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一些岗位，里面会有一些老师嘛，教英语啊，教这个，理论上应该有很多，但是中国的国际学校基本上没有外国老师了。为啥？赶他走啊，啊，中国政策不让他们在这干活。中国现行的政策当中，对外国就业的人员都不友好， 没有一个友好的。你就算原来的博士、博士后，不，有很多原来在深圳、在北京、在上海都有一些博士后的站点啊，花高价钱请台湾海外的这些博士后去，刚开始去的呀，很多那个时候都去的呀，结果干去待了一两年就都走了，为啥？第一，很难跟他的科研很难跟海外衔接起来，翻墙要翻墙，他出不去，他在国内出不去，翻墙，这就很不习惯。这另外一个就是那种氛围，那个氛围很不友好啊，就跟那这个很多人的想法是一样，所以就陆陆续续都走了啊，就是这样的。那你何况你的什么 K 签没有其他的配套有什么用啊？你要拿工作许可，要拿这个居住证，很多东西的，你以为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啊。观点：中共对台湾的手段正确的理解应该可以等同于中共对国内所谓的爱国小粉红的管理手段，啥意思？而且只要习近平一直维持这种慢刀子渗透台湾，逐渐增加对台湾的压力，然后给党内形成一种统一台湾是个长期事业，他就有理由一直连任。不明显吧，你说呢？用这种渗透的方式没办法展示呀，啊，你要连任还是要有能够展示的成果，比如说武统台湾才是个可展示的成果。但是武统台湾万一输了怎么办呢？那共产党就灭国了，对吧？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没那么简单啊，没那么简单说我想连任我就能够打这一仗。我认为至少解放军不想打，因为他们知道打不赢啊。观点：现在都有点迷茫，不知道该对中国抱什么样的远景，是习上某上民主化改革，中共脆断，无论哪个都感觉到很迷茫。迷茫啥？为什么要迷茫？不用迷茫，你就看着它就是了，观察它就是了，看它发生什么就好了呀。那天有个人说啊，你说那个习近平这个叫啥，你说习近平连任的政治条件不成熟，你怎么又说他在要连任呢？就我们还是要了解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是什么。比如说我认为习近平连任的政治条件并不足够啊，我现在还这么认为。但是这和我看到习近平他正在寻求连任的这件事情并不矛盾的呀，理解吗？所以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怎么样发展是回事，我们希望它呈现一个怎么样的结果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不着啥急，日子长着呢，你就先看着它怎么走呗，你非得按照你的意愿来发生，那不一定的呀。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以我们的意愿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并不大，我们就观察呗，耐心的等待结果呗，对吗？那么着急干啥？不用那么着急啊，我们就看着呗。习上不上，习下不下，反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从去年到现在讲中共发生了政变，发生了这个宫廷政变，发生了一系列这个故，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对吧？这一票法轮功媒体编故事编了大半年啊，那我现在就可以明确的指出，法轮功整体的媒体，他们缺乏专业的精神，缺乏专业的态度。不负责任啊？为啥？很简单，外面的人不知道他们在编故事，他们自己知道呀，我们知道呀，对不对？那你刚开始搞不清楚那就算了， 你这事一搞，搞个半年以上，这就有问题了吧？这就不是我不小心的问题了吧？那就是职业操守有问题。那还有网上一些大 V 在那编故事，你新闻会出错，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你编故事编超过半年时间，这就过分了。那你哄了多少人？多少老头老太太被他们哄得鸡飞狗跳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而且大家要明白，新闻工作者也好，时事评论员也好，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两样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他一定要明白他的目标是啥。就比如说我的目标就是为大家提供新闻服务。我自己有自己的观点，但我的观点是不足够的。我有很多很多的观点是来自其他人的，我都会告诉大家这是谁谁谁的观点。为什么？我要让大家掌握更多的资讯，掌握更全面的资讯，这是第一个。你要搞清楚你到底想干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出了错你什么态度？出了错就要更正，告诉大家，因为告诉大家很有必要。为什么？因为这对大家，这是对世界的认知呀，这个很重要的，这就是负责任的态度。我为什么现在要讲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能一仰脖子就过去了呀。你这一票法轮功媒体，对吧？过去半年一年时间，这故事讲了他们这么长时间，你他娘的就这么过去了嘛？你不出来认个错嘛？你不是告诉大家那些全是假的，那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你不得出来讲讲嘛？对不对？你怎么能一仰脖子过去了？不能过去的啊！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违反基本的职业操守啊！观点来自推特的消息，2400万条生育补贴申请，占目标人群的80%左右，以此反算，一共有3000万婴儿符合补贴标准，又已知近3年出生人口一共2812万。也就是说2015年迄今为止一共出生了188万。就算考虑到新生儿上户口之后一个月，一到七月份出生了188万，那么全年出生也不会超过400万。人口结构崩坏，再加上未富先老、未富先占，重度老龄化社会，想想都可怕。怎么算出来的？2400万生育补贴申请，好吧。观点家提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透露，将会游说台湾将一半的芯片产能在美国生产，美台湾生产一半，五五构想。请问王先生对此如何评论？我认无论技术、财力、机器设备、原材料，美国、日本、欧洲都和台湾一样，都能够取得，除了人力成本、建厂成本、监管复杂度，他们都远高于台湾之外。台湾最重要的自身因素：一、工作效率；二、工作文化差异；三、劳动法规；三个差异，西方国家难以复制。卢特尼克讲的那话不算数，卢特尼克那大嘴巴别。那基本上呢，我对川普政府的态度是什么？他们讲的所有的话都不用管，都不用管，只管一件事。什么事？当这件事情成为政策的时候，川普签行政令我管，政府部门制定一个政策实施我管，我向大家报告。至于他们说的那些话，我没有一句管。为啥？你想一下，川普一天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多少个帖子，我要跟你们讲的话，你们啥都不用管了，只用看这些就够了。今天讲了他明天都不算的，所以这些东西你都不用管他，他放各种各样的信号我们不用管他，我们只管他正式向台湾提出，或者 他在谈判中提出这个要求，台湾那边有反应了我们再报道，没有报道之前我都不管。为啥？因为草台班子啥想法都展开，想象的翅膀的事情多了去了，这不用理他，我不想评论他，等他变成政策，真的要找台湾谈的时候再说。 情况最近发现，以前在国内媒体社交媒体的粉红发言或者评论，要不是变成粉红自嗨，要不就没人理，反驳的很少。现在粉红发言很多，反驳评论，感觉现在没人捧中共的场，是这样。不要把评论，把这个后面的这些评论当回事。我们以前很多时候会看后面的评论作为什么呢？作为我们观察社情的一个方面。但是十年之内我们已经不这么做了。为啥？因为网信办把这个评论这个区变成了一个洗脑工具，就是误导你，让你觉得啊，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这样的。包括你说啊，有人反驳可能都是安排的，理解吗？所以不要去相信，一个字都不要相信，不要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观察的窗口。为啥？他就是要骗你，从头到尾他就是要骗你啊！不要去上这个当啊！情况这几天花呗大面积降额度，很多几万降到几百或者一两千，感觉消费更加消费降级，双十一数据可能更差，失业那些靠花呗的更加走投无路。 OK， 观点，如果一个媒体本身带着敌意或者偏见去看待另外一方，那么他的报道和评价很难摆脱主观色彩，自然就难以做到客观公正。媒体怎么能够带着敌意跟偏见去报道呢？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媒体一定有立场。就什么叫专业？专业就是我有立场，我仍然能够客观的报道这件事情。谁是这么做到的？我就是这样做到的啊！我有我的立场，但是我仍然能够客观的报道新闻事实，这就是专业啊。提问：黄仁勋最近大力推崇中国的芯片技术，如果为了卖芯片，是不是有点过犹不及？他现在都给我国民党既视感了。黄仁勋有点进退失据，进退失据的原因是因为他压错了宝，他又压川普，又压中国市场，结果两样东西都在打他的脸，所以他进退失据，特别是中共打他的脸，中共把他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标靶，他忽略了什么呢？忽略了中共的诡计多端啊！他以为只要我提供利益，就能引诱对方按照我的想法实现。事实上是什么？对中共来说，利益算啥？意图我想要的才是结果。所以黄仁勋还是不了解中共啊，不了解中共，他就很急于把他的芯片卖到中国去。但中国呢，就是你急于卖到中国去，我就偏偏打你，打得你很疼，然后呢，不断的放出假消息，说华为我们又做了这个芯片，华为又做了那个芯片，然后他就很着急。当然，我认为他是知道华为咋回事，他就利用这件事情来给美国施加压力。黄仁勋也有点首尾两端，就是他也利用中国那边的假消息，拿这些假消息来给白宫施加压力，你不让我去买，回头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看你怎么办，就这个意思，就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你也别把黄仁勋的话当回事，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呢，我们看新闻呢，我们要心态要放平啊，心态要放平。怎么说呢？就是每个政治人物，每一个跑到台上去讲话的人，他都有没有告诉你的意图，每一个人在上面都有你的那个意图。我们要有逻辑的去分析才行啊。观点，这是一个靠权力生存的社会。我朋友在合肥包装修活，跟老板要钱， 老板不但赖账不给钱，还打了他，报警到派出所，因为这个老板和派出所长熟悉，派出所不管。结果我朋友的母亲在公安厅的某个领导家当保姆，和领导说了，第二天一大早就把这个老板抓起来，要了接近半年的钱，两个小时不到就解决了。最后我的朋友发了句感慨，有权利真好。他不是说要管住权利，他说的是我也要有权利。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社会这么多不公为什么解决不了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想变成有权利的人，而不是改变制度让权力受到约束。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来一直在中国人一直在泥巴里面翻滚翻滚翻滚，就这个原因。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